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27号表示，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会在未来几周内进行对话。沙利文还提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7个集团成员国对于中国构成的挑战观点越来越一致。沙利文透露，7个集团峰会将在星期二的公布中讨论中共非市场经济做法、债务问题和人权问题，而将在今个礼拜较晏时候发布的北约新战略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纳入中国问题。但他表示，对北京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行动的日益关注，并不意味着西方正是寻求发动新冷战。沙利文说，西方国家不寻求和中国对抗，或者将全球划分成敌对阵营，而是希望确保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坚守一套公平且所有人都了解并同意的规则。他另外指出，拜登很有可能在今个礼拜的北约峰会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以讨论土耳其对于瑞典、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疑虑。沙利文说，他并未暗示所有相关议题都能够在今个礼拜较晏时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解决，但试图尽可能解决为其目标。拜登和习近平上一次通话是在今年3月18号，当时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矛盾态度导致区域紧张局势加剧，拜登在电话中要求中国站出来一同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彭博社6月16号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官员正是安排拜登和习近平在夏天进行一次通话。一位熟悉潜在夏季通话计划的人士说，两位领导人的任何面对面会谈将会等到今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20大会议之后。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华盛顿州布瑞米尔敦高中的一名橄榄球教练肯尼迪多年来在比赛结束之后都会率领全体队员回到球场单膝下跪向上帝祷告。之后该学区以肯尼迪强行干预学生个人宗教信仰为由，要求他停止这一个行为。因此肯尼迪控告该学区的诉讼案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27号以6-3裁决肯尼迪胜诉。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在意见书中指出，肯尼迪在球场祷告属于受到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学区声称担心政教分离的原则遭到破坏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肯尼迪自2008年起担任布瑞米尔敦高中橄榄球教练，球队参加比赛结束，两队球员在球场相互握手致意之后，肯尼迪便会带着全体球员回到球场中央单膝下跪祷告。身为基督徒的肯尼迪表示，祷告是为了感谢上帝保护球员安全，亦对于球队的表现感谢上帝恩赐。肯尼迪说，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学生球员可自行决定他们是不是参加祷告行列。而布瑞米尔敦学区2015年接到民众投诉之后便发函通知肯尼迪，这一个做法有强行干预学生个人宗教自由之嫌，必须停止。该学区对肯尼迪建议，赛前赛后都可私下祷告，如果要在球场上祷告，则需要在所有学生都离开之后进行。肯尼迪并没有接受学区的建议，结果遭到学校停职处分，之后被辞退。肯尼迪后来对该学区提出起诉，之前包括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在内都是判处学区胜诉。大法官戈萨奇在意见书中还写到，宪法以及美国传统价值精髓都倡导相互尊重和包容，不是审查和压迫，不管对于宗教与非宗教观点都是一样。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将同加拿大同英国结成联盟，采取紧急行动来到改善对非法未报告同无管制，亦就是 IUU 捕捞活动的监测、控制同监视。美国仲计划就打击非法未报告、不受规范的捕鱼行为，同厄瓜多尔、巴拿马、塞内加尔、台湾同越南进行新的往来。一名政府官员表示，合作将包括能力建设，这个是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官员誓言要出台政策来加强打击非法捕鱼，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作为加强同该地区的接触，来到应对中共扩张的努力的一部分。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对中共庞大的捕鱼船队感到怒火，认为中共的船只经常侵犯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造成环境破坏和经济损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简报中对媒体宣布，该备忘录指示美国各机构努力结束人口贩运，包括强迫劳动，同时促进安全、可持续利用的海洋。这位官员说，美国劳工部、国防部、海岸警卫队和其他执法机构将同私人和外国伙伴合作，调查预计将通过强迫劳动捕捞海鲜的渔船和经营者。官员表示，美国的新举措虽未针对任何国家，但全球 IUU 捕捞主要都是中共造成，中共亦阻挠了国际组织制定措施打击 IUU 捕捞和过度捕捞的进展。6月初，菲律宾指责中共在其专属经济区非法捕鱼，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支持。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非法捕鱼已超过海盗，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安全威胁，并有可能加剧争夺过度捕捞渔业资源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今年5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期间，发起一项基于卫星的海上倡议，来帮助印太地区国家追踪非法捕鱼和非常规海上民兵，围堵中共在该地区的扩张。为了应对新的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同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宣布，北约决定将现役的40,000名快速反应部队人数扩充将近8倍，令其达到300,000人的规模。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北约第一次将中共列为当前需要应对的挑战之一。据悉，未来这一支具有300,000人以上规模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在和平时期分别由各个相关国家指挥，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由北约驻欧洲部队最高指挥官派遣作战。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宣布扩军计划的同时，还公开表示，北约将在这一次峰会上通过一项新的战略理念，将首次点名中共政府已经对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同时将俄罗斯视为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并明确地保护欧洲东翼会是联盟的首要任务。他预期星期二开幕的北约峰会将明确这一点。目前北约正是准备一份新的战略概念，这个是一份展述其目标和价值观的战略文件，该文件将在北约峰会上公布，这个亦将是北约第一次将中共挑战纳入其战略概念中。有美国官员对此透露，俄罗斯显然仍然是对北约联盟最严峻和最直接的威胁，但这一份新的战略概念亦将解决中共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多方面和长期的挑战。早在今年4月，斯托尔滕贝格就曾表示，中共的挑战正步步进逼，而怎样对抗北京当局的军事野心，将是北约新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星期一，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市外一辆18轮卡车被发现一起有40多具尸体的非法移民命案。这一起非法移民死亡事件发生在27号晚间， 当日下午六点左右，一名当地官员发现位于圣安东尼奥郊区的偏远道路上，一辆十八轮货柜车附近传出呼救声。警方抵达后，发现车厢内有好多非法移民，车内仅剩十六人存有呼吸心跳，其中十二名是成人，四人是儿童，剩低的四十六人已经死亡。由于事发地位于圣安东尼奥西南部靠近铁轨的一个未开发地区，因此很少有人路过此处。官员说，在该地区工作的人当日报告听到了呼救声，并发现至少一具尸体，但没想到打开车门之后，看到车内竟然有成堆的尸体。圣安东尼奥消防局长查尔斯·胡德说，至少有46人死亡，剩下的16人已经被送往医院。受害者中既有男性亦有女性，很多是年轻的成年人。据圣安东尼奥警察局长威廉·麦克马纳斯报告，16名幸存者之前由于缺乏水和空调，目前体温很高，最近炎热的天气可能亦会成为调查死亡事件的因素之一。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今个礼拜一气温攀升至101度华氏，而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则将这一些非法移民的死亡归咎于拜登政府。这一位州长在推特上说，这一个是拜登政府致命的开放边界政策的结果，并显示了他们拒绝执法的致命后果。警长麦克马纳斯强调，目前已经有三个涉嫌人被拘留，不过尚不清楚他们是不是都跟人口贩运有关。由于这一起案件涉及多名非法移民，案件已交由国土安全部调查小组接手侦查。